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的神。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为我们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然后还要为我们再来。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在你里面都是稳妥的，因为我们都是蒙你拣选，能够相信接受你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但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还没得到这福分的人，我们为他们祈求，求你来拯救他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我们带着把握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因为知道人生挺苦的，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独自面对的。我们有时候心灵里也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孤单的。那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来看你给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体会，也真的经历到不只是头脑上，而是心灵里面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让这些爱成为我们的动力，能够使我们也传播你的爱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有一次跟我一位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的同学聊天，就是我们好久不见了，有一次聊天，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其实这个同学呢他挺不错的，就是经济情况什么都很好，因为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呢，他就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的老板很赏识他，后来呢整个公司就归他来管，所以呢他很早就可以提前退休，不像我们那样就是很辛苦的工作，他就是坐享其成的那一种哈，所以他就是挺幸运的那一种。然后但我那天跟他聊天呢，他突然间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呢，他说他去打高球，他就是能够天天打高球的那种，他在打高球的时候呢，他在飞杆打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很喜乐的哈，打高球的时候很轻松的，他突然间觉得快乐感全部一下子没有了，突然间觉得完全一点都喜乐不起来，突然觉得人生呢就像没有意义，人生呢就是所有的他所拥有的对待不了给他满足，他有很好的家庭，有妻子，有很好的儿女，但是他发现这些都不能给他快乐，突然间整个人垮下来，然后呢整个人就陷入忧郁症当中，然后觉得自己无比的孤单。所以我们发现人呢他在这个我们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快乐的状况当中，但是他可以觉得是孤岛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可能有试过这种的经历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的人，我们大概也看了很多人事物，我也看了很多的新闻，我们大概都能够体会这种在闹市当中人仍然可以心灵像一个孤岛的那种孤单感，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我就讲个例子哈，这种新闻呢现在回看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但就是很多类似的你可能都听过。就是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在美国纽约市，大家去过就知道它的地铁是很繁忙的也当然也挺危险的哈，所以要很小心但很繁忙。然后那天呢就是在这个繁忙的地铁里面的一节车厢里面呢，就有一位邮差先生呢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好。然后呢他动也不动的，头低垂着，然后就好像睡着了。然后乘客们进来有站在他旁边的，有坐在他旁边的，然后呢起来离开，然后呢他还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人留意到他为什么动也不动的，也没有人留意他为什么一站一站过去了他都没有下车。然后重复的在这个后来的六个小时里面，一直在地铁里面就随着地铁把它一站一站的巡回的带来带去。后来就是在六个小时之后呢，有一个人就坐在旁边，觉得他有点不对，推了一推他，发现他原来已经死了，没有了。 原来后来他们发现在六个小时前他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但是在人群当中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有时候就是如此，很孤单的，在闹市当中连死了都没有人留意。你别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很遥远的地方啊，其实在我们的 BC 省呢也曾经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过的。那是有一年的元旦的一个凌晨啊， BC 省北部的 Prince Rupert 啊，大家知道在哪里啊， Prince Rupert 就是在我们北边啊。然后呢那天元旦的凌晨有两个小偷就潜进一家住宅里面想去摸去偷东西哈。他摸黑在房子里搜索的时候，一走到睡房里面去吓了一跳，为什么呢？看到地上躺了一具干尸哈。然后呢他们就尴尬了。报不报警呢？报警呢自己是小偷哈。不报警会不会将来被查到自己进来过，会不会是被警察怀疑是自己弄死这个人的呢？后来思前想后呢还是决定报警哈，所以警方来才揭发了这个事情。原来这具尸体呢是物主本人，他死的时候大概80几岁。警方估计他是什么时候发生事情的呢？大概是9个月前他在自己的睡房里晕倒，然后倒在地上就死去的。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大家都很震惊哈。因为在这9个月期间老先生死了，水电局也不察觉，邮差先生来派信的时候也继续的派，看没人拿信还继续的塞。然后最讽刺就是他的邻居们呢，没有留意到这位老先生没有进进出出，所以结果在这人来人往的住宅区里面呢，这位老先生死了9个多月才被人发现，而且是被小偷无意中发现。如果小偷不进去呢，不知道要熬多久。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就翻查老先生的资料，后来发现他有一份遗嘱。在这个遗嘱里面呢，他吩咐处理他身后事的人，他说我非常爱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我愿意把我全部的遗产都捐给 Prince Rupert 的市民。哇，你想如果今天有个人他走了，他说全温 Burnaby 的人都能够拿到一笔他的遗产，哇，应该很开心哇，这个人真爱我们哈。但是很讽刺的是，这老人家爱他的城市，他的城市却忘了他。他爱他的邻居，他的邻居却完全没有关心他。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有这种同感哈，常常感觉都不到别人的关心。有时候当然你会坚强的告诉自己，算了，就何必要人关心呢，自己撑着吧。但是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孤单感呢却会来把你折磨的。有时候你不去想他，在忙碌的时候你可以不想，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你突然间就会想，那种失落感就会出现，然后带来深深的感叹，哎呀，孤单，谁来关心我呢？谁可以跟我聊天呢？可能你身边有亲友，可能你身边有配偶，可能你身边有孩子，但是这些话都不能跟他们说，所以你无比的孤单。那如果你曾经有这种感受，那弟兄姐妹，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什么呢？人未必关心我们，但是一定会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会关心我们的。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爱我们的神，是怎样关心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的啊，耶稣五饼二鱼来行神迹，来喂饱5000人的故事。那但今天呢，我不会很仔细的跟你们里面说啊，他怎么行神迹啊，神迹发生是什么状况啊。我只是想请你们留意耶稣在这里他的为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啊，他当时遭遇什么事情，然后他怎么来处理别人的事情，而不是处理他自己的事情，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上岸，见了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你说这段经文发生之前，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耶稣的心情是怎样的吗？还记得这段经文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讲过的，施洗约翰头被斩了，被杀了，紧接着就是这段经文。耶稣在马可福音其实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呢，就听到这个他的先锋，从血缘上来说，我们应该他就是耶稣的表兄啊，一起共事的，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他被杀了。而且耶稣也知道他的路开始要走得越来越艰难，他的心情应该是很难受的。所以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刚好是施洗约翰被西律杀死了之后不久。然后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时呢，他的门徒呢就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就回来汇报给耶稣知道。然后耶稣呢自己也心情应该不会太好。然后呢当时他也医治了很多人，跟很多人讲到，自己也没有休息，然后门徒又回来回报，所以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想安静了，所以就准备呢带着门徒呢就退到旷野那边去然后呢他也想退到旷野那边去安静。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呢也看到耶稣的行踪，他们就跟着耶稣，所以弄得耶稣呢就没有办法休息所以耶稣呢又继续的跟他们讲道，然后呢跟他们医治他们。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他说耶稣是暗暗的坐船到旷野地区的，然后那些老百姓是在陆地绕路而行呢，去到跟耶稣相遇的。也就耶稣其实是想避开城市，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调整，然后自己安静，自己再充电，自己再重新再来。但是群众弄得他呢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安静。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状况底下，如果你换成是谢牧师，可能就说，哎呀，为什么又来找我，能不能等我休息一下，我没耶稣那么伟大，说真的我累起来的时候也会发脾气，我也会有这种难免情绪的状况。但我发现耶稣在这里就怎样，耶稣看见这些人，他没有责备他们，他反而主动的关心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发现耶稣就是这样的，他自己的需要他可以不顾，但是他关心你跟我的需要。那耶稣不但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关心你的需要。要知道你最亲的人未必能够知道你的需要，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那个你最亲的那个人，现在可能就坐在你旁边，你问他，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他可能回答的对那就幸运了，回答的不对那你也别责备他，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你最亲的人未必能够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的需要又怎样呢？会不会满足你的需要呢？会不会关心你的想法呢？会不会关心你的所求所想呢？也不一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主一定关心你跟我的需要。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弟兄姐妹，耶稣愿意关心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前路如何，他知道我们会有什么的缺乏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难处，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其实他不但知道，他也关心我们的需要。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有很多人渴望着有人来关心他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关心不但得不到，有时候我们还要强颜欢笑，让人之家以为我们没有需要。因为呢，他会觉得你为什么那么烦，你为什么那么有要求那么多，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这么一个笑话哈，就讲到我们人呢，有时候内心的东西不能随便说的哈。这笑话是这样的，就说有一个农夫啊，有一天呢，他就拉着马车，从他的田地里就要拐到大马路要回家哈。然后身旁呢还坐着他心爱的小狗狗，然后呢就坐在那里，然后农夫跟小狗狗然后骑着马，然后就出到这个大马路。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碰见一辆从市区来的这个大卡车，这个大卡车来势汹汹哈，这个马呢就出其不意就被吓了一跳，然后就马是前蹄，然后就跳了起来，然后车轮就撞到旁边的石头，然后整辆马车就翻倒了。这个一翻倒呢就损伤惨重哈，就是马就倒在那里，狗也受伤，然后他自己就被马车压住在沟渠旁边，然后呢就是全身大概也骨折了吧，然后呢就非常疼痛，然后呢就在那里就是听到他的马在那里失叫，听到他的狗在那边哀哭，然后呢他自己也被压着动弹不得。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哎，怎么脱难呢，怎么去救自己的马，怎么去救自己的小狗呢？突然就听到远处传来这个汽车的声音，心想真是谢天谢地了，有人来救我们了。然后呢等到车靠近他的时候，他眼角一看，哇，发现更好了，原来是一辆警车哈，来了一位警察叔叔，他更是放心了。然后警察看到前面的情况，知道出事了，就立刻停下来看，然后巡视了一会，来到奄奄一息的马儿的身边，哇，见到马儿的两只前腿就折断了，在那里挣扎。然后他好心就拿起枪来，砰的一声就马给打死了，为他安乐死哈。然后呢他就走到狗儿的旁边，看到狗的情况比马的情况还要糟糕，在那里挣扎着，又砰的一声为他安乐死，然后呢解决了他的痛苦。然后呢他就匆忙的来到农夫的旁边，很关心的问他说，你的感觉怎么样，疼不疼？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农夫你会怎样？一点都不疼。他看到他手上的枪吓得半死，你知道吗？然后呢他非常疼，但是他挤住笑容，他说，我不疼，我没事，这是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试过的最快乐的时光了。弟兄姐妹，虽然是个笑话哈，但想深一层，我们发现人生有时也是这样，明明痛苦了，明明不幸了，但是我们却不能把真正的痛苦向人倾诉，因为倾诉完之后受伤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强颜欢笑，另一种嘴脸来对待别人，用一种嘴脸来阻挡别人会对我们的伤害。是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人明白我们，我们多么希望有人真正关心我们。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今天或许真的有人关心你，但是或许没有人关心你，但是都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上帝关心你，主耶稣关心你，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你。我们最亲的人会是谁呢？我们最亲人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啊，但总的来说，大家觉得母爱伟不伟大？挺伟大的。我们不是有一首诗吗？说慈母手中线，临行什么秘密缝，意恐迟迟归，临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秘密缝，意恐迟迟归，随缘寸草心，报得山中飞。我以前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哇，访问一位老妈妈在乡村里面，哇，哭啊，想到儿子，他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是吗？就是母亲的爱是挺伟大的，但我要告诉你，母亲对儿女的关怀，而 儿女的爱不论多大，但是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对你跟我的爱比母亲对儿女的爱还要大。那你说母爱伟大，我想问你，父爱伟不伟大？也伟大哈。我记得以前我去巴拿马的时候，我的二舅当时还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巴拿马的人庆祝母亲节是大日子，但不庆祝父亲节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里很多单亲妈妈，爸爸都很不负责任啊，然后就是抛妻离子就走掉了，所以儿女呢都是妈妈养大的，所以对母亲特别的疼爱，因为母亲对他们很爱啊，所以呢爸爸呢就没人理了。不过呢话说回来，父爱其实也可以很伟大的，对不对啊？我就讲个父爱很伟大的故事给你们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叫《帝企鹅日记》哈？他其实呢就是用了13年去拍的，就拍那种新的企鹅啊，那种两个脚小小的那种企鹅。然后呢就是拍他们的生活吧，然后呢他就是讲到这些第七鹅呢，他们呢就是要生小孩的时候呢，他们要走到从这边走到另外一边啊，就是比较因为那里很冷啊，然后但是就是比较挡风的地方，然后呢妈妈呢就会搭一座一个小窝，然后呢就把蛋生下来，然后呢他们就要把这个蛋呢给孵出来哈。但是我们在想孵蛋的通常是谁的工作？妈妈的齁。找吃的是谁的工作？是爸爸。但是第七鹅呢的生活习性呢刚好相反。是爸爸孵蛋，妈妈去找食物齁。那你说谁的工作比较容易啊？找吃的还是孵蛋的？别以为找吃的是比较辛苦啊，不是，因为他早吃他可以吃的，孵蛋的那个痴痴的等哈，所以就他就拍呢，就拍到那些爸爸们哈，就夹着那个蛋，然后就在那里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他要那样挡着风雪，然后呢就是让这个蛋保持温暖，这样坚持多少天呢？坚持了125天，就坐在那里。我想问这里的爸爸，你干不干？没人肯干，但妈妈肯干，对不对？爸爸，但是这些第七儿呢，非常非常伟大的父爱，保护着他的子女，一同经历了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天。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些妻儿父亲的爱是很伟大的。今天很多父亲对儿女的爱也很伟大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对你跟我的关怀和爱，比这世界上所有的父爱还要伟大。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确信主耶稣爱你，他关心你。有时候就是在你以为神不理你的时候，其实那也许就是神最关心你的时候。主关心我们，有时候甚至是在我们都还没有想到要去向他祷告呼求的时候，他已经关心我们了。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当时这些群众都还没有开始求耶稣，耶稣已经知道了，已经准备关心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他其实离开我们不远，他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我最近去了一趟那个西班牙葡萄牙，我说了有个地方我很喜欢的，那是个小乡村。我们去了很多大城市，现在呢时间一过去，因为现在记性不好了，这些地方过去之后你不再看回照片了，已经忘了你去过哪里，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因为走马看花走了一趟，很多东西很快就忘掉了。以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然后有一个地方呢我就记得很清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跟其他城市与众不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去到这些不同的城市呢一来你是花花世界，二来你是去看那些景点。那景点呢很多时候你会去看到特别呢令我最矛盾的一些景点，就是那些天主教的教堂哈。这些教堂呢就是中世纪所建的，然后你一进去看到呢，你就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像，你会看到很多这些棺木，你会看到很多骸骨，你会看到很多那种点蜡烛，然后你坐在那里，你想安安静静，就是思考人生，思考什么？我发现我完全不能安静， 因为我在那里我完全不舒服。然后就说，然后到旅游景点的时候，你走了那一趟，你就发现神离开你好像越来越遥远，然后神就不在，然后人就开始怎样，你灵命开始出现一点病态。那我就记得后来我们其中有一个景点，我对这个景点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期望，本来也不想去的，但是他安排了，叫法提玛。这个法提玛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年呢，在很早的时候呢，有神迹奇事发生过在那个地方，所以那里就变成天主教的一个朝圣圣地。我心想，又是一个天主教的朝圣圣地，我在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呢？但是因为他安排了行程就去了。然后，但是那一天去了之后呢，我就去到，我发现，哎，这个地方还不错，因为很多人在那里，但是它是一个大广场。它就是小乡村，没东西看的，就是个小乡村，有个大广场，那边有一间旧教堂，这边有一间新教堂。新教堂呢就跟我们的这种现代的基督教教堂做得很像哈。然后呢就是不是那种旧教堂很多偶像的那种。然后我就跟师母说，我们就先进到这个新教堂去看一下吧。然后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东西，我说这里就是他们显灵的地方。我们跟神敬拜，为什么一定要去过一个神迹发生过的地方才能够去？为什么？我就在质疑，为什么要朝圣？神应该无所不在的，为什么要去到一个你觉得是特别属灵的地方，你才能够跟神亲近呢？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其实我来到这种地方，我也未必能够跟神亲近。然后我就一直走一边想的时候，就在想，上帝啊，如果你是存在的，其实你不受地方限制。在我认为这个地方我是不会经历到你的地方，我能不能经历到你呢？你能不能让我需要你，我此刻我需要你，让我感受到你是在的，你是与我同在的，你是我要感觉到你的实在，你的同在。然后我们就进到那个教堂，然后那教堂呢就很空旷，然后呢我就在那边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跟师母，我就带着师母就说走到前面去坐，就坐在那里，然后看着前面的那个讲台，然后我就为教会的人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在哪里？你让我突然间眼泪就掉下来，莫名其妙的。然后突然间心里面呢就英文有一句叫 Feel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大概就是这种状况。然后心情很平静，然后呢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就走到他的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呢也是很大的，然后呢他在墙壁他的墙壁边上呢就画了很多的画，那种画呢是现代画。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那个录集的时候哈，录集的时候送圣经，你们现在还送圣经吗？有没有录集的？现在不送了。我那个年代呢，在加拿大录集的时候呢，去宣誓的时候呢，还送你一本圣经的。那本圣经呢，它的翻译版本呢是这个 Today's English Version， 就是比较小学程度的人都可以读得懂的。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画的，就是里面那种画，那种画呢就是用毛笔，然后画得很简单，像人不像人，但你可以看出是人，就是很简单的那种画。然后呢他又像铅笔画，他就画在那里，画了什么呢？我一看就是看到耶稣为彼得洗脚的那一幕。你知道我一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就流泪了。我说，上帝，你真的是爱我们，就像你爱彼得那样。然后一直在看那个画，然后说起来也很吊诡哈，就是我在一个我以为我会碰不到神的地方，我在那里竟然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那一天呢，我知道原来神是知道我的需要的。我需要的不是物质，我需要的不是要什么的美景，我需要的是神跟我的同在。我要知道他在哪里，我要知道神是可以超越这些偶像，我要知道神是可以超越这些我搞不懂的东西，他是明白我的。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所以你今天问我，我去了那么多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竟然是那个我本来瞧不起的那个朝圣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呢，我知道上帝来安慰了我的心，来跟我同在，他知道我的需要， 他并没有因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但是我至少我在那个经历里面，我只得到了上帝对我的安慰。在一个旅游的旅程里面，竟然发现原来神其实就在我的身边。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不但关心你跟我，他很愿意帮助你跟我，供应给你我的需要。我们留意耶稣是怎样供应给我们的，然后给供应给门徒的呢？留意当时呢，那时候耶稣碰见这些人的时候，然后就继续的跟他们讲道，然后后来天时就开始晚了，然后门徒就走进来，提出了一个其实很合理的要求。他说，主啊，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那从门徒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挺好的，就有点像我们在这里开个聚会哈，开个聚会呢，如果我们要请所有人吃饭呢，皇太可很辛苦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哎，你们自己去买麦当劳，那教会可以省一笔钱哈，然后也可以省掉煮饭的麻烦，不用喂那么多张口哈。所以门徒的想法就是怎样，哎，简单起见，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们啊，耶稣就不如叫他们早一点走哈，走，让他们白天可以走路，可以去找吃的，然后我们不需要担心他们所吃的东西的安排啊。但耶稣对门徒来说，这个建议其实是很合理的，但耶稣的回答却是怎样呢？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我相信门徒听见这个句话之后呢，可能是愣住的。心里面可能是很低估的，有没有搞错呀？所以呢，就有门徒回了嘴了。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要我们喂他们吃，我们也不够，我们就是那么多，我们有限公司就是那么样，没办法。所以面对门徒的无助，环境的限制，耶稣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叫所有人就坐在草地上，然后拿着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然后呢掰开就递给门徒，然后叫他们分派下去，结果就把他们都吃饱了，而且还剩下有12个篮子，他行了一件神迹。耶稣不但知道他们的困难，他更主动地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他不但关心他们的需要，他更主动供应了给他们的需要。今天主对我们做的仍然会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他不但关心你的事情，他会解决你的事情。只要你让他来帮助你，他一定能帮助你。就像当年的那些群众，他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耶稣就主动地喂饱他们，他们不需要怎么操心，就安静依靠，就主的帮助。那弟兄姐妹，今天不论你有怎样的忧伤，有怎样的困难，有怎样的缺乏，有怎样的孤单感，你求他，主会帮助你。问题是，你愿意让他来带领你走你的人生路吗？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导致你不能经历他呢？我们看见这群人什么都不能做，反而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秘诀。有时候在主里面，我们当没有依靠的时候，反而就是最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反而可能就是经历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机会。我曾经读过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就说的有一个女宣教士，他叫 Ruth Roger, 啊，我们就翻译他叫路德吧，哈。路德呢，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的安迪斯山脉的一些小村庄里面做宣教的工作。有一天呢，在山上某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宣教士向路德就发出了一个邀请，说你能不能带几位同工来帮帮我们这里啊，因为我们这里很忙哈，啊，就忙不过来，请你派，你就带几个人来上来。于是路德就带了两个女童工呢，雇佣了一位印第安的向导呢，然后呢，他们三个女生就骑着驴子，然后呢，这个向导呢，就是跟在他们的后面，就往村庄前去。他们估计整个路程呢，大概需要7个小时的，所以呢，他们在太阳下山。 他们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到达呢，所以他们一早就出发了。啊，但是呢，那天路上因为路上有很多的单岩啊，有很多的拦阻，路况不是太好。他们到了下午的四点钟呢，才发现走了大概一半的路程左右。然后他们又不想在中途休息，还是想能够在同一天赶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去继续赶路哈。但走了不久之后，天是开始暗下来，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他们心想，我们有手电筒啊，没关系。这样就走了一阵，他们开始了解他们的路程呢，是非常难走的一段路程，因为他们三人对骑驴子呢，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就又怕他受不了控制，所以就紧紧的抓住缰绳哈。啊，然后呢，就是骑着驴，然后并排的在一条路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然后这个向导就跟在他们的后面。后来两个小时过去了，四周黑漆漆的一片，那条路就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陡，一直往上走。然后呢，发现呢，他们的驴子不能并排走，要一只一只的跟着。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往前走。然后一边走，他们可以开始感觉到旁边的石头、树枝开始刮到他们的身体。然后他们当时也怕这个手电筒没电，就是省电，就轮流着以手电筒照着前方，就这样的慢慢向前行。有时候他们会问啊，还有多远呢？向导就说不远了，不远了。但是越走就还是越远哈，这个向导的话是不能听的。然后呢，好像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后来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们无论怎样省电，手电筒的电池还是耗尽了，然后最后也是光线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发现四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抓住驴子的缰绳，但是无论他们发现越拉呢，驴子就越不肯走，然后驴子就停了下来，他们怎样拍他，怎样哄他，怎样拉缰绳，驴子都不再走，他们感觉非常的无助，非常焦虑又恐惧，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进退两难。然后呢，向导这个时候突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放开你们的手，不要拉着缰绳。”路德他们不是很明白向导的意思，但是他们无法可施，就松开双手，把缰绳放下。然后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一把缰绳放下，三只驴子就低下头，然后慢慢的又起步向前，一步步的向前走。他们就随着驴子，然后不空着双手，然后让驴子就驮着他们向前行。就这样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到达了这个他们的目的地。后来过了几天，他们又走到回程的路上，这一次是大白天，然后他们一看他们所来的时候的那一条路，才开始后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黑暗中他们看不见，现在发现原来是一条在悬崖边上弯弯曲曲很窄的羊肠小径，只要一个错步就会掉到这个深渊当中。然后他们发现白天里走这条路比晚上走还要心惊胆跳。后来路德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们的路程上，神一直看顾着我们的每一步，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旅途，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资源面对，当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松开缰绳，驴子慢慢的往前走，其实是神在引领着他，带我们到目的地。”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人生可能本来是满怀希望的，但现在呢，发现不是很顺利，所以心中特别失望，甚至没有了自信。我也知道我们有些人可能你发现你不能因为没有机会你不能发挥所长，所以心中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的那种感觉，自信心就开始低得不得了。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跟人攀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哎呀，别人很好，我好可怜，好自卑，别人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行，所以心中难免伤感困惑。有时候看到人很开心，然后自己呢就觉得很孤单。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教会，然后当时差不多要圣诞节，来了一个英语讲的不是很好的西人哈， 然后一听他的语音就知道是法语，然后呢他就，然后你跟他讲话你就闻到那个酒味，然后呢他就来，然后呢他也不是要钱，他就是想聊天，然后聊天我就跟他聊天聊聊聊聊，后来我就说哎呀就是啊，他就讲，我就讲到哎呀现在就是假期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回你的家，他说没有，他说，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我很讨厌圣诞节。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圣诞节，他说因为圣诞节呢我看到很多人很开心，但是我不开心，我看到很多人在一起但是我很孤单，所以我特别讨厌圣诞节，孤单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可能会有这种的体会，但弟兄姐妹你别忘了，耶稣明白你的，耶稣关心你的，主耶稣会供应给你的，主耶稣能够帮助你的，让你度过你人生的黑暗，只要你愿意让他来帮助你，他就能帮助你。我的建议是我们要把双手放下，不要忧虑，往我们的前方走，你就会发现神的带领会让你在你最没有想到的时候看见他对你的帮助。好，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作者呢就讲了他一个经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刚才那个有点像。这位作者呢他也是他虽然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在人生里面呢也经过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不开心，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这些不自信。他后来虽然做了一间学校的院长，但是呢还是经常有许多的这种的软弱。后来有一次他就去参加一个就是那种领袖训练之类的一些课程哈，是应该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他们课程里面呢有几个实习的项目，其中有个实习的项目挺有意思的，因为带领的人一开始没有跟他们说干嘛要这样做，只是叫他们去这样做，就把他们带到一个悬崖，把绳子绑在他们的身上，绑好了之后叫他们要要把自己从悬崖往下崩下去哈。他开始的时候一看位高啊，不知道怎么下去，后来就闭着眼睛就下去，但他下去呢他也不知道那个技巧啊，结果一下子就撞到那个悬崖撞得很疼，然后在那边就是挣扎。后来他们看他挣扎了一段之后呢，就跟他说，那你要学一下，你把你的身体就是垂直的睡下来，然后把你的脚呢要蹬着，要踩着那个悬崖，所以你知道它就是跟地上平行，然后呢就眼睛向天，然后呢就是你用脚一撑啊一撑，这样就可以下去。后来他学会了这个技巧他觉得挺好的，然后他终于学会这个脚，就很高兴的一直撑下去撑下去，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旁边的那个带领人说你要停了。为什么要停呢？你看看你的下面，他往下一看，竟然发现是有一个凸出来的有一个很黑的一个洞，然后呢他就知道自己要避开，要不然他就会掉下去。于是呢他就拼命的想要让自己能够避开那个障碍，想要躲到旁边去。但无论他怎样撑怎样弄，他发现他都没有办法，一定会往底下掉。他就很着急，他就很生气，他就很不耐烦。旁边的人叫他你怎么样，你要怎么应用啊，他就说别说话了，就是骂他们，然后他就很生气僵在那里。原来这些都是带领的人故意的。后来带领人看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不能往旁边去的时候，你可以往洞里面进去的，你就放说你就往里面去吧，虽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下去。所以他就撑撑撑撑从那个洞里穿过去，虽然是看不见，但后来发现其实就直到地上。原来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想他学什么呢？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的，你会碰见很多的难关，你以为那些难关你不能走过去，但是其实那个就是那条捷径，那条就是那条好路，那条就是能够让你走到安全的地方，是需要靠信心，需要靠神的帮助，需要靠神来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别忘了，我们可以松开双手， 不要忧虑，放下你的自持，让主来带领你。像宣教士把手松开，让驴子带着他们走，又像这个人把手松开，从那个洞里面经过去，让神来为你领路。所以不论你心中有什么忧伤，有什么的困难，有什么的缺乏，有什么的孤单感，主都能够帮助你。问题是你愿意放下你的手上抓住紧紧的缰绳，让主来带领你走你的人生路吗？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记载里面还有一样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我们看到主是关心我们的，主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但是在整件事情里面，我们发现耶稣，我们的主耶稣用来供应给人家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别人提供给他的东西，是别人主动的给他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主安慰了你，主供应了你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怎样？把我们可以给主的资源回报给他，让他可以用来去关心人，来到去提供人家的需要。或者作为一位关心人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应该也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去供应给那些需要供应的人。我就讲个例子。我之前不是有一次讲到，跟你们讲到我有一次去最近去看我的眼睛吗？哇，那个眼科医生那天呢就是心情特别不好，然后呢就向我发脾气，后来呢还跟我说他心情不好啊，因为压力很大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跟他聊天，聊完之后呢，他就可能就是心灵就得解脱了，然后就开始高兴起来哈。然后呢然后我还跟他说我会为他祷告哈什么的。然后我最两周前又再去看他，因为我的眼睛有点问题，所以去复诊去看他。这次呢我看他心情挺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跟我看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聊天了，我说哎呀，你上次讲的你那些问题现在怎样啦，我看你今天挺好的。哎呀，他说你还记得呀？我说当然记得，我为你祷告的。他说 thank you。 然后呢就跟我讲他的东西，他的问题怎么解决了，很顺利什么什么的，然后越讲越开心哈。然后呢然后后来他就说谢谢你听我讲话，他说 You are a good listener。 我说 I try to 哈。后来我心想，给你那么一场那么好的辅导，你应该不收我钱了吧？最后还是收了我很多钱哈。那话说回来呢，我觉得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你在那些人的身边，你曾经受过主的安慰了，你也学习去安慰那些需要的人，让他感觉到其实人间是有温暖的。他很成功啊，很有钱啊，很多产业啊，差不多退休了，儿子也接他的位置了，但他有些东西我发现是没有人听他讲的。那天只有我坐在那里，后来是我跟他说你外面好像很多病人呢，我们还是先结束了吧，我不想占用你那些时间。他好像还想继续谈下去，这个对他来说很像一个很大的治疗哈。就是我也不介意哈，但是呢我发现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我说我们先走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蒙神的恩典了，我们可以成为把关爱和关心给别人的人。我们不需要给他很多东西，不需要给他物质，我们就给他点时间，他就可以解决他的很多的问题。因为当有人把愿意的献上，也愿意把鱼献上，把饼献上的时候，主就可以用那个饼那个鱼让众人都得到福气，也得到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是关心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愿意供应给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关心我们的，他也是能够供应给我们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领受他的恩典，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中，让他来带领我们。但是同时间弟兄姐妹，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主耶稣那样的心肠，留意关心我们四周围的。也许我们很忙，也许我们情绪也不是太好，但是我们有个愿意帮助我们四周围有需要的人的心，有个愿意服侍的心，学习耶稣的样式去找出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尽我们的可能去让他们去蒙福。所以留心观察一下，就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事是你需要去扶持的人呢？有没有一些事你需要去安慰的人呢？ 有没有是一些你去需要你去关怀需要你去帮助的人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某一个人出现在你脑海中呢？如果有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在这个礼拜里面你去关怀去帮助他，去跟他聊聊天，你就只需要跟他听他讲话不需要说什么，可能已经是对他很大的帮助。如果你说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你可以问问幸福小组的团员，他们里面很多 best， 他们经常要关心这些 best 你就跟他们说我也想关心你们的 best， 我有什么贡献可以做的，相信组员们会不介意的，然后呢告诉你们怎样在时间在关心在物质上怎样去关心这些有需要关心的这些的新朋友，好不好？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尝试至少有关心有关怀到一个人，让耶稣对我们的关怀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主啊，我们就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晓得怎样去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在你的祝福之后我们晓得怎样去关心把关怀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为这里的每一位来祷告，求主你来使用，求主你来施恩，也让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心情他们遭遇一些事情，可能导致他们是难免会有孤单，或者是有沮丧，或者是有失望，或者难受的。主啊，此一刻就求你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就像你安慰了我，与我同在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